那种情绪就是一直往下，然后自己都没办法挖出来那个坑，然后都是往坏的想。那有的青少年会自杀，我自己也自杀过三次，感谢主在我生命里做工，让我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人格。那走出来是因为真的就全凭主的力量，因为20年的那个 counseling 治疗，然后20年的吃药都没有帮助，都让我每隔5年就要换药，然后每隔几年就换个医生，可是都没有办法帮助我走出来。不管他们是用哪一种的方式，你知道学术上有各种的方法，有各种的 theory 理论，有各种的 method 啊，那些科学方面都是人造的，其实都没有我们神的伟大。那种方法都试过了，然后各种药也试过了，真的都是没有医治我，然后都在痛苦，这么每天这样子痛苦。然后
主要是靠自己走出来，
靠神。所以那时候2013年来到北堂，2014年很快就受洗了。然后受洗以后，差不多在第3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股很大的信心，因为属神很那个信实嘛，就在我家我们身上就看见了非常多神的恩典。不管是生活上的困难，就我们家经济上，因为一个人要养一个1岁跟3岁的孩子，然后又工作常常失业，然后一个人又工作要100个钟头，又要带着2个孩子，然后我自己原生家庭就从小就没有父母嘛，所以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父母，又要怎么好好的带我这孩子，不让他们有那种阴影这样子，还有很多很多生活的困难，前夫随时都刁难我，一直很置于我死地，到现在离婚15年都是还很困难，然后还有各种的生活上面临的这种问题，所以忧郁症就一直持续，因为一遇到瓶颈，一遇到困难，就会很不由自主的忧郁。可是就是一直看到神每次在那种绝望的时候都会有奇迹发生，不管是什么事情，我自己都没法想象说能够这样子的解决方案，因为我自己很理性，我都是读到剑桥大学跟哈佛大学的嘛，那我觉得我人所做的人能控制的我都已经想过了，已经做好所有准备，可是神都会很出其意料的帮我安排更好的，而且是我从完全没想到的解决方案，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每一次都这样度过，所以就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大。到了第3年，我就决定说我不听这些 psychiatrist 了，也不用去 counseling 了，我就直接跟他们说拜拜，然后就自己停了吃药，不吃药了。那很多人说这个很严重，哎，会死的，因为很多人就越严重，然后就短短期间内很多人就会自杀死掉。可是真的感谢神，我是越来越好啊。你就知道说每次自己觉得有忧郁的倾向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教会的家庭环绕，虽然我自己原生没有这个家嘛，可是神就赐给我很多众弟兄姐妹这个家，然后我的孩子就真的是主里这样子成长的，所以有很好的品格，然后让我每次看到我的孩子就很欣慰，然后服侍期间看到很多人的改变，生命影响生命，所以让我很多的动力。谢谢。
我想最大的改变就是那个新的改变哈，从依靠药物，然后一个沮丧的心哈，那个甚至绝望的心哈，变成开始有信心了哈，然后而且信心会增长，就越来越大的信心，然后开始有感恩的心啊，看到神为你预备的，有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就有喜乐的心啊，发觉他的心就改变了啊， 其实人是一样哈、啊，都是那么年轻，有活力哈、啊。但是呢，重要是他的心改变啊，心改变。那因为我看着他成长哈、啊，所以知道啊，其实人是可以改变的啊。那当然，这个改变是来自于神啊，神来改变我们。因为我们人都会喜欢改变外在哈啊，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昨天呢，昨天这个图大家记得哈，就是这个叫什么？炎热，然后荆棘十字架啊，然后果树啊，那我们看到说，在炎热之下，我们会有荆棘的反应，哈、啊，就是说话、啊、行为啊，哈、啊，想法啊这些反应。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不好的反应，其实最重要是来自于内心的渴望，啊，那个那颗心，啊，是一个怎样的渴望，哈、啊。那么但是这种负面的渴望最后带来不好的结果。当我们愿意谦卑来到十字架底下，哈、啊。来认罪啊，承认这个心带一个绝望的心啊，抱怨的心，最后但不可能带来一个好的果树的人生啊。所以我们来到十字架底下认罪啊，将这颗啊破碎的心啊，负面的心交给主，求神的恩典来洗净啊，来更新，然后呢，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啊，我们的旧人脱去旧人什么？穿上新人啊，一颗新的心，那么这是可以去经历的啊，因为这都是圣经讲的东西啊，我只是把它用图案啊那个画给大家。那旧约讲说这个是什么？实心变
肉
心啊，就是实心变肉心。那基督徒原来是这样子啊，我们从一个在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一个死的心啊，一个实心自私的心。啊，自我中心的心啊，认识主以后谦卑下来啊，有一颗新的心啊，就是肉心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真正去经历重生的人啊，经历神以后会发现开始有这样的改变。那么所以当我们谈到基督教的圣经辅导，就是不是改变修补外表，而是改变内心啊，改变内心。那么因为我们心的如何，行为就如何。你看这个在纽约的这个堵车的中间哈，在堵车，你有被堵过车吗？哈，亚特兰大堵车很严重啊，每次堵车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呢？
不好，
不好哈。那你可以发现，其实在堵车里面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哈，这个人他听着诗歌哈，然后很高兴哈，堵车的时候反而有机会听歌哈，甚至跟家人对话啊，那另外一个就气得要死哈、啊，还有这个哇，上班要迟到了哈、啊，糟糕了哈、啊，所以同样是一个堵车的环境，但是你会发觉他的反应不同，其实是在于他内心的想法跟他的心啊。那么好像去大峡谷玩哈、啊，有人觉得哇好美哦 啊，就赞美神哈、啊，有人觉得怎样很热哈、啊，这个想赶快离开啊，去找个凉快的地方。所以当你的心不同的时候呢，表现就不同，内在的这个心才是真实的你啊。那么要了解一个人呢，其实就是要了解他内在的想法，他的感觉，他的需要，他的期待啊，他的选择。那这个我都会寄给大家哈，这些 PowerPoint 啊，已经寄了昨天的给大家了哈，待会再把这个寄给大家。好，所以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改变的时候，就要认识他的心。好，但要认识他的心之前，要认识谁的心呢？先认识自己的心。哈，认识自己的心。那么从哪里可以看见人的心呢？怎么认识这个心？其实要从植物来做比喻的话，哈。那么你看到树结出果子，果子就是一个外表啊，外在的行为表现啊，言语行为。那其实一个果子重要是要看它的这个内心，好树就会结什么
好果子，
对不对？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你可以看到 看树的果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树的 那个根好不好，好的根呢就会长出好的果子。好，那同样一个人也是一样，他的言语行为，你看他有些人为什么说话都酸酸的啊，或者是苦苦的，你就知道他里面有一颗酸的心，苦的心，对不对？啊，如果说假设你的婆婆或公公哈、啊、亲人年纪大了，说话总是苦苦的哈、啊，然后很多的抱怨，那你要说不要再说了，你看看我，你现在有孙子有儿女了，你有大房子了哈、啊，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呢哈、啊？这样子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是什么？是苦的，对不对？啊，所以跟这个环境没有关系。啊，其实有些穷人很穷的时候，你发觉他心也可以怎样？快乐，对不对？所以是跟环境没有关系，其实是跟他的心有关。我不知道你的心是常常是酸的、苦的，还是喜乐的？啊，我说要想想看哈、啊，为什么你笑不出来？啊，可能是因为你的心。有一些困扰啊，那么所以我们的言语行为是由心来发出哈、啊，那么掌控我们的言语行为，那从这些果子就可以认识树木，同样从人的言语行为可以了解人的内心啊，因为心中所说的哈、啊、就发出来了啊。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人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归罪在这个我意思说我们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归在外在的环境啊，是别人对不起我啊，是这个美国的政治不好，是国内的问题这个经济问题，是这些都有问题哈，没有地方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有人在中国觉得哪里不好，到美国也发觉也不容易，对不对？其实不是外在的环境啊，教会也是一样哈，不是这个换个教会就解决问题，没有，其实是你的心啊，你的心若喜乐，到哪里都觉得这个牧师传道好啊，那个弟兄姐妹好。如果你心里酸酸苦苦的，到哪里去都觉得这个教会的牧师有问题，弟兄姐妹有问题啊，所以不要把问题怪在环境或怪在外在啊。现在其实这些环境只是刺激我们把里面的心表达出来，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要谦卑的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好，我们要负责的话，但是要怎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就是主耶稣说法利赛人要洗净这个不要光洗杯盘的外面，要洗净什么里面哈，里面满了勒索放荡哈，那这个才是他的问题。所以你只是洗净杯盘的外面，因为法利赛很注重洗手啊、洗杯啊、洗盘啊一些外在的东西，可是他的问题其实不是在外在，是在内，在里面啊，要把内心洗干净。那所以当我们真正要求对方改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这个知道他内心到底在想要什么。好，那么如果我们想用这个一些方式硬要对方改变行为啊，那这种做法呢就很像就是一棵枯干的树啊，一个心坏掉的树呢，你把苹果钉在上面啊，假这棵树已经死了哈，然后你去钉了100个好苹果在上面，有没有用呢？没有用的哈，这个就是叫钉苹果的方法哈，事实上是把好的苹果钉在坏的树上，啊，出问题的心上是没有用的。但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在做事情啊，想想看我们管教孩子，对不对？哈，常常用威胁的方式，对不对？你如果不改变这样子，不尊敬，下次说话不客气一点哈，那我就怎样哈。所以我们是要求他改变他的
行为，
说话的态度、行为啊。但是有没有改变他的内心呢？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好，我们有没有去反省？好，然后呢，我们就威胁哈。那么，如果你再用这样的态度讲，你就不要上网了。 啊，这个暂时有效，但是会不会真正改变他的这个行为呢？不会，因为他内心没有改变啊。或者是要求孩子在学校成绩好，好，如果你要拿到 A， 我就给你这个奖赏啊。所以也是用这些奖赏呢啊，操纵利诱塑造好行为，没有解决他内心的问题啊。他对读书不一定真正的有兴趣啊。或者是用责备、好罪疚感来塑造好行为，啊，所以说你看，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来到美国花那么多钱，哈、啊，你就都不好好念书，哈、啊，啊，爸爸妈牺牲那么多，哈、啊，这种是也是事实上是没有解决内心的问题，啊，只是增加他的罪恶感而已，或者是用大嗓门，欢迎。赶快哈，或是啊，这些都是看解决行为啊，或唠叨啊，唠叨哇，再不吃的话，这个就不健康哈、啊，等等。所以你发觉，在一般来讲，我们要改变人的时候，都是注重在他的这个外在的行为啊。我们用的方法呢，可能是用这个威胁、利诱啊、劝导等等。可是呢，当这些外在的压力解除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原来的行为又出现了，对不对？假设一个孩子一直喜欢这个，一直待在房间玩 game 啊，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解决呢？是踢破他的房门，把他的电脑摔得坏，还是跟他交换？你如果今天不打的话，我就带你去 Disney 啊。这些都只能暂时的解决，对不对？啊，就要去想看这个孩子到底他心里在要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孩子要的是什么？啊？
friendship
哦，玩 game 是 friendship 啊、哦、，OK 好。他是互动的 game， 对不对？好。他如果要的是友谊，那你应该其实让他哪里可以建立真正的好的友谊，对不对？因为更上面的友谊事实上是根本不一定认识对方，对不对？那个友谊是很虚空的啊，虚无的，暂时的。所以如果你孩子是需要友谊，就像我说我儿子昨天有人没来哈，本来儿子这个球队哈、啊、这个后来被淘汰以后，他失掉了他的成就感，他的友谊。他很需要友谊，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应该帮助他，是要赶快帮助他去建立，重新找到一个可以建立友谊的方式。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他们认识以后就会一起
玩，
对，变成他们的一个松懈的一个对不起，
是就
变成他们一个松懈的方面。
所以他要的如果是友谊。那其实我们就要想看他其实那些玩 social 的方式只是行为而已，其实他真的渴望的是朋友，
对对，很好，朋友，对。
但有些孩子好像不是要朋友啊，那你就要知道他到底要什么啊，去想想看，或者说你要的是什么啊？你期待的孩子，你希望为什么你看到他的玩 game 那么生气啊？你要的是什么？你想看到什么？那要怎么样能够改变自己的心，跟改变对方的心？好，那我只是先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堂是要讲到如何帮助别人。好，那既然是如何帮助别人，就是基督教的如何帮助别人，是帮助人的心改变，好，不是只是在外在的改变，希望他从内心可以改变。就像今天 Angela 刚刚我们晚来的没有听到哈，她的见证就是真正的改变光靠药物哈是有限的，其实真正的改变是要从内心，这个心的改变才能持久。好，这个没有时间分组了哈，就不分组了。好，那当我们内心的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思想，就是说我是有这些欲望跟渴望，对不对啊？我们说很多，昨天有谈到很多欲望也是合理的，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希望安全啊，希望想舒适的生活，其实这个欲望是合理的，但是他们忘掉了他们的身份。他们在旷野里面，其实为什么他会在旷野？是因为神要苦待他们吗？不是，他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一个向全世界彰显上帝荣耀的子民。在旷野里面，他们是被救出来的，对不对？本来要灭亡的啊，被从埃及救出来，然后神把圣洁的律法给他们，十诫给他们，跟他们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会幕搭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对不对？然后呢，供应他们玛纳跟水，其实是，如果我们今天想看，如果广生，如果你活在那个时代，你会不会很感恩？应该会啊，因为你神学很正确啊，你知道
可惜了，
你知道虽然吃的不好哈，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一旦进到迦南美地，是牛什么？
牛奶，
牛奶与蜜啊，把肺就在那里了哈，所以就忍耐一下，对不对？好好的。按照神的吩咐，该打仗就打仗，该往前就往前，对不对？可是以色列忘了，他们被心里的渴望跟欲望怎样抓住了，就开始抱怨，也不想往前走，甚至想回头啊，甚至想杀了摩西。他们忘了他们的身份，忘了他们的使命。其实我们人生不是也是如此吗？我们最后的家乡是在这里吗？对基督徒来讲。不是的，这个只是暂时的，就是一个大旷野，世界就是一个大旷野。但神要带领我们走过这旷野，进到更美的家乡，对不对？那在这个今生其实只是一个磨练的场所啊，让我们暂时尝到这个爱的滋味，神的滋味啊。所以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是已经。像过去说什么再见，好，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我们不在亚当里，对不对？罪不是我们的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呢？
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主人，对不对？我们是在基督里啊，有永生，我们可以敬拜神，好，我们可以过一个新的人生，而且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是身体是圣灵的殿，好，然后神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好，一颗新的心。那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不要忘掉了，因为你忘掉的话，这个就往前走就会很困难了，对不对？就心里被心里的这些渴望欲望给拉下去啊。那当然这一点讲到这里的话，你就发觉圣经的辅导跟世界的辅导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世界的辅导会不会讲这个东西？他不会啊，他说你如果心里有这个同性的渴望啊，你有这个或者想要这个离婚，那你就离吧啊，你要变性就变性啊，你可以 to be yourself， 对不对啊？做你自己。可是基督徒就怎样？不一样。我们不跟着世界走，对不对？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知道神有他圣洁的律法，啊，神喜悦，神造男造女，各有他的目的跟意义啊。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律法来生活，所以我们就会在圣经的辅导，如果有一个人来找我的话，我一定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辅导他，对不对？我不是按照世界的原则，世界原则的话就是。就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好 ，OK， 好，只要你快乐就好。但是圣经的辅导是要让神的心意得满足，对不对？要让我们能够活出上帝的形象，啊，这个是圣经的辅导的目的。好，那我说过以前其实我也学了不少心理学哈。但我发觉我并不反对心理学，因为我讲过心理学可以是很好的诊断，啊，诊断出问题，比如说我孩子有这个多动症，或是会有遇到忧郁症，啊，或之前我帮助一个妈妈她孩子吸毒，啊，那我就要去 其实辅导就是边做边学啊，你碰到什么 case 就学什么东西啊。比如我碰到这个现在毒瘾的孩子，我就赶快去读这些书啊，然后了解这些吸毒的人其实那个他的神哈、啊、或他的父母不是父母啊，是毒品，因为他脑袋整个都被毁掉了，被控制住了，所以他会偷钱，甚至会出卖父母。啊，为什么呢？其实他不是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啊，他被那个毒品给控制。所以我们帮助吸毒的孩子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他跌到谷底。啊，你中间帮他都很难啊，因为他没办法，因为他的主人就是这个孩子已经不是你的孩子，是毒品的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去帮助他。那忧郁症有忧郁症的挑战啊，然后多动症，所以我们这些研究报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报告是有用的，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症状哈、啊，他们的情况啊。但是 solution 是没有用的，啊、就是在一般做心理辅导的，他是很沮丧的啊，因为基本上是很少有成功的这个例子啊。但并不是说基督教辅导就一定会成功，啊，但是当我这些年帮助人的时候，我越来越发觉，如果一个人对上帝有信心，就有改变的可能。
阿门。
对，就是说只有在那个 solution 其实是在上帝那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来嘛，对不对？如果人的问题没有那么大，他何必来到地上？就是人无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基督才要来到这个世界。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基督介绍给人。啊，我们常说，We are caregiver, God is cure giver。啊，We are caregiver， 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关怀者，陪伴他。所以我期末是不会压垮哈，就是说其实我可以被压垮的哈，因为每天听这些东西我就早就垮了哈。但是为什么不会被压垮？因为我知道我只是 caregiver， 我只是陪伴者或给予关怀。解决问题的 cure giver 是谁？是上帝。所以你听过有些那个世俗的 counselor 自杀有没有？有啊，因为他每天听乐色，听到最后他受不了，就他自己很绝望啊，他心都酸掉了，好苦掉了。那为什么齐牧师还可以笑得出来啊？这很重要啊！你在教会里服事，当小组长辅导，当执事，当传道，你要笑得出来。当牧师哈，那就是你的心要啊，一个是定位要清楚啊，知道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不是救世主啊，基督才是救世主，我们只是一个陪伴者，
弥赛亚。
对。然后再来那个解答在耶稣那里，不是在我这里啊，我们只是陪伴他。那但是怎么去陪伴一个受伤的人或有困难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课要讲的哈。那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改变，帮助人改变，自己要先改变。那自己要改变的就是自己的心要改变，而这个祷告是最重要。我们起来念啊，预备来。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好，你会发现基督教就是一个心灵的宗教啊，心的改变，这也是大卫的祷告，因为他犯罪杀人通奸，最后他悔改以后，他说：神啊，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这时候他就可以再往前走。虽然他的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后面还要遇到很多的困难啊，但是他的心已经啊起来了啊，他不再往下沉了啊。那谈到这一个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被神帮助过啊，我们的心改变了，从肉实心变肉心，我们自己经历了昨天发给大家的那个九个问题哈，你自己去。建议你多印几张哈。我每次遇到一个问题，比如我跟我女儿起冲突哈，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就写一写啊。那跟这个某个会友有状况，我就拿出来写一写哈。就每一个都要 多走一下哈，你就知道说把自己的心先调整好，调整好以后呢，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好，而且神也是呼召我们去帮助别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帮助，对不对？我们都需要被神帮助，也需要被别人帮助，但每一个人也都被呼召去帮助其他的人。好，因为神已经将劝人与他和好、与神和好的职分交给我们了，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好，劝人与神和好。那么，所以我们都是代表基督的，好，所以我们都要想想看，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表达基督的言行，人家透过我们看到基督，好，我们所说的就是代表基督。那但是基督是怎么帮助人的？好，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看到基督的怜悯，好，他的慈爱，他是怎么去接触那些受伤的人，我们就可以来效法。还有基督帮助人的时候展现哪些好的品格，好，这也是我们求主加给我们这样的品格，好，那我们就可以去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好，也就是说，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就是这句话哈，
改变主的器皿。
神使用那些被神改变过的器皿来改变别人。啊，如果我们想啊，我要来改变别人，那你就会很危险。其实我们一定是自己被改变过，啊，自己经历过那个改变，才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去改变别人。我们说过，你人生若遇到苦难、遇到挫折，甚至到最后你认罪悔改，好像走过一场这个更新之旅哈，觉得这些都没有浪费哈，因为神是透过你的这个改变经历去改变那些需要改变的人。好，那但是如果要接近一个需要改变的人，有四个步骤，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
爱之所行，
这个是最简最快速的教大家圣经辅导哈，爱之所行。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爱，知就是去了解，好像医生去了解病情，然后说呢就是爱心说实话，劝导他离开这个心，要离开罪，心可以改变，然后行就是把它改变带出来。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不可能细讲，但是我很快的带大家走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要进入那个人的世界啊。当有一个人跟你讲他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要静下来听啊，很认真的听啊，其实了解一下他的挣扎是什么啊，其实就是了解他的言乐。所以你那个在听别人问题的时候，你这个图案就可以出来。他的言乐是什么？发生在什么事情？跟谁起冲突，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先把那个言乐搞清楚。然后呢，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有说出哪些感受的话语等等，就是注意去听。所以这里就是最重要的，是听的操练。当你学习去关怀爱。表达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去听，对。那如果有人愿意好好听你讲哈，那是一个很大的爱的表现，对不对？而且听的时候不打断，哈。像有时候师母跟我讲说他的想法困难的时候，我马上就开始，男生都会怎样？给意见，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奇异人。我现在只要你听，我就知道 OK 好，我是他不要我的建议了哈，他要的是我的耳朵哈，所以我就会静下来好好听。其实，在圣经讲的嘛，好，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哈。其实听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治疗，对不对？如果有人能够让你好好的讲，因为你开始讲的时候可能一片混乱，但越讲越讲，你就可能越清楚。那我记得我昨天有提到说我在教会有一次遇到一个挫折啊，被吓到哈，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慌掉了哈，然后那一次其实对我影响蛮大哈。那我后来认识到我有那个 Please God 的脚本，对不对？我就知道说我其实要 Please God 不是 Please 人， 那当然，可是我不是当场就知道我这个问题的，我是过了好几个月我才搞清楚。那这中间我那个就差点得忧郁症哈、啊，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会紧张嘛，害怕。所以我每天跟师母散步，我就跟他讲，啊，那师母是学谘商辅导的，所以他就听我讲，因为他听训练非常好，啊，他很会听，对。然后呢，他就听啊，好、啊、帮我，那就 feedback 啊，就给我这个不是 feedback， 而是 paraphrase， 就是重复我所讲的话，让我知道他听懂了。然后呢，就这样听听听听听听，几个月以后我才搞清楚说，哦，原来我里面的情况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原来落在什么情况。听了一年，哦，才知道我的问题，然后开始调整。但是我会一直讲，因为这事情一直在我心里讲了，听了两年，有一天师母说差不多了吧。我在想，对，好，差不多了，这事就干了。听了两年，这个事情才完全走出来。其实你有些东西你需要你的配偶听你讲，对不对？有时候可能要听半年一年才能够让你真正的差不多可以走出来。所以第一个，其实当你学习帮助人的时候，第一个要练习听，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打断，很快要给意见啊，所以很难真正的去帮助对方。好，对方也很客气说谢谢你，其实他以后就再不跟你讲了。但如果他发现你就好好的听，甚至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原来你的言乐，你不用讲言乐哈，哦，是那天在餐厅哈，你先生对你说的这句话啊，他就觉得哇，你对他的东西有兴趣哈，而且你听懂了哈，你在意那些他讲的话哈，好了，你感觉很有压力哈，哇，他的心里就会觉得你接住他的感受啊，那个是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其实神就是最大的聆听者。对不对？我们祷告就是跟神抱怨，神从来没有不耐烦啊，神没有说够了啊，神总是接住你的祷告啊。好，听什么呢？啊，这是我们刚刚讲去听他的感受，听他的言乐，他的反应，惊奇反应，他的还有听到他里面要什么，那个要很久一段时间啊。那时候师母听，其实我心里就是觉得很委屈了，很想被平反哈，但是不可能的事哈，所以我才会讲那么久哈。最后当我放下来了，不要求平反，其实我想神是公义的神，他会为我伸冤，我根本就不要自己去为自己说什么哈。但是那个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达到，但是现在就比较快了哈，但那时候年轻很难哈，就是人总是需要一个过程。那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后来发觉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我愿意放下来的时候，然后学习就是交给神啊，真的交给神，不是说说而已，我就可以停下来啊。师母大家也觉得我可以了，虽然说你可以了，可以停了吗？可以了啊，可以的时候表示我就真的把我那个固执的渴望哈。放下，然后我拿了一个新的渴望，啊，就是愿意依靠神，就不要再讲了。好，那而且你听的时候要体现基督的爱，注意你的穿戴，你怎么去听对方的，你的态度是什么啊？圣经有讲啊，你要穿什么去听对方啊？我们一起来念啊，你可以来。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到这里就可以，这个纯就是穿的意思。当你去听对方的时候，你要穿上什么？
怜悯
、谦虚、温柔、忍耐。是，这个是我们的穿着。你如果是听对方是带着一副要来这个审判的态度或批判的，人家就会感觉哈，就不想跟你讲。因为其实你去帮助人的时候，有时候对方的那个刺会刺到你，
会的，
对不对？有时候你帮助那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叫他不要发脾气哈，最后他会跟谁发脾气？
跟你
发脾气，因为那个是他里面的，他里面有一颗那个，为什么人会发脾气？他的心是什么心？困。抱怨嘛，对不对？觉得不公平，对不对？委屈不公平，然后呢？所以他这个心如果没有被解决，他最后你他会也会跟你发，他会发在你身上的啊。所以还有那些沮丧的人，你怎么去扶他？扶他最后你会直接觉得怎样？你给的建议都没有用的啊，他可以把全部给你否定掉，对不对？啊，因为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
笑
啊，没有盼望的嘛，啊，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你是什么说都没有用的，因为他的心就觉得一切没有用了，啊，没有盼望。所以当你陪伴这个忧郁者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自己都怎样？忧郁下去了，对不对？你就觉得没有盼望了。所以我们常说帮助人不要跳到坑里面去啊，那你就自己都上不来了，就不要拉他去。对，你要拉着主，然后一只手下去，然后慢慢把他拉上来。好，我自己常有这个经验啊，陪伴忧郁者，特别初期的时候，那个要花很多时间就听啊，听他讲，听他，其实也是需要，因为要了解他到底，因为他忧郁一定都有一个原因。通常都是有几个原因，要把它听懂，知道言乐 what happened， 然后过程是什么，然后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忧郁症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啊，他的那个原因你要至少要抓到啊，然后之后才能够慢慢帮助他解决啊。只是听的时候你。啊，不要一时给他意见，因为刚开始给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会很挫折，啊，因为他还没有 ready， 你也还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所以就是体现基督的爱，意思就是你要有耐心，啊，去聆听，啊，陪伴，然后认同那人的苦难，啊，就是说连主耶稣都受苦难得以完全，对不对？啊，主耶稣是完全的，他本来不需要受苦，对，他是完美。那这个受苦得以完全是指说他被验证的完全，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个人世间受苦以后他没有罪，好，而且他愿意承受这个苦难，表示他是真正的尝过苦的。所以耶稣知道我们的苦，好，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些苦难，所以他是站在一个，耶稣不是站在一个比我们优越的地位来帮助我们，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成为肉身，被过受过委屈，对不对？被误会，被拒绝，啊，甚至被羞辱，所以他了解，如果你有这个心里有愤怒、有委屈、有羞辱、有不平，他完全可以体会。那所以说，我们说常说，忧郁症得过忧郁的人比较能够去帮助得过忧郁的人，啊，因为我们自己受过这个苦，就比较知道他的苦。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认同的苦人苦难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能体会哈，试着去体会那个人的苦难啊，不是去批判他。然后有目标的接纳，就是说，爱就是因为有些人的表现会让你很生气啊，然后呢，你可能会接纳不代表认同他的想法跟反应，对不对？啊，比如说，我说这个，有的人喜欢 blame other， 什么事都怪别人，啊，那你知道这个想法是错的，啊，那你认同他陪伴他，不代表你同意他这个想法，啊，但在这个阶段也还没有到说的地步，啊，我们说要爱之，然后什么？
说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你爱意思就是说你要至少同意他可以生气，他可以愤怒，他可以，你要去体会、同意、接纳这些他的感受，好，不要太快就 judge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这是一个有目标的接纳，好，虽然你知道他这样是不对的，好，但是你要去接纳他，因为还没有到 改变的时候，先去爱他，体谅他。就像师母陪伴我，听了我两年，他也没有中间就责怪我，啊，浪费他时间，啊，他说他念那个康神营就是为我念的，因为他都没有去拿 license 职业，啊，他可以去拿 license 职业，啊，所以我今天能够很喜乐，其实要龚老师要归给师母，啊，他就是我 personal 的 counselor。 启发盼望就是说，但是在这个爱的阶段你还是可以启发盼望，好，例如说像我，陪伴这个忧郁症，听他讲一阵子或给他一些建议他都不听到，但是我发现说还是要给他启发盼望，启发盼望就讲一些见证，好，让他看到，有一些人走出来，好，虽然其实他否认或者，但是他还是听进去了，啊，他还是至少他会开始有一点盼望，是的，是可以看到云上的太阳，啊，看到隧道远处的亮光，啊，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做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我也陪伴过一个忧郁症者，后来他经过两年的时间的这个徒弟的问题，最后他能走出来，其实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我们很爱他，哈，很多人陪伴他，他也都知道所有的情况，但他就是起不来，哈。那后来我是跟他讲耶稣的故事，还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的心，哈，没有信心，就是说要有信心，对耶稣有信心，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得出来，因为他想依靠的还是，他的成就啊、环境啊等等，所以他不能够完全走出来。所以我，记得那一次我就好好的把耶稣的故事跟他谈，然后那一次我就，最后结束前我就说，你好不好祷告？因为他都拒绝祷告，我说你来，我为你祷告之前你先祷告。就没想到他那天祷告了，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向神呼求，因为他已经走到很谷底了，有时候人就是要到很谷底，他就向神呼求，没想到因为他已经在家中大概好一阵都没有出来了，都没有见人，结果我隔一天看到他去了团契，看到他的照片，他整个人都瘦下来，他就出来了，所以我知道是他开始有点信心了，啊，他抓住神的时候，我们启发盼望还是有用的，啊，好，这个是讲到爱，然后呢，知就是当你陪伴一个受助者的时候，你要了解他的状况，啊，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图案，啊，知道他的，言乐，啊，知道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他的反应啊，然后他的内心的渴望啊，等等，这些就是我们要去听的，借着问问题去理解啊，问他说：“哎，发生了什么事啊？啊，在哪发生呢？啊，当时情况怎样啊？”啊，就是能够了解这个言乐啊。那你当时的反应有哪些啊？啊，啊，说了哪些话啊？啊，做了哪些事情啊？啊，等等。然后他的想法啊，就是当时你在想什么啊？为什么你会有那样的反应啊？然后最后这个是比较难的啊，可能问不出来，你要自己去观察啊，就是你当时你到底在乎的是什么啊？你想要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记得做笔记，在别人面前做笔记必须得到他的同意，通常对方不太喜欢你他讲说你做笔记，但是我们会忘掉，所以一定要结束后你赶快做个笔记，几个重点就是你今天听到的他的情况，按照言乐惊奇反应把它写下来，就是那九个问题，之前是写自己，对不对，现在是为他写， 所以帮助他写这个，因为他不会写这九个问题，所以是你要帮他写，你就可以开始写啊，然后为他的状况开始祷告，那通常不会一次解决，可能要好几次啊，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这就好像医生一样，对不对？你开始诊断了解他的困难。那因为你爱他，你愿意花时间给他，那边做边学，就是他的困难可能是这个我刚刚说，比如是孩子有毒品的问题，那你可能就要去研究毒品啊，或者是他孩子遇到这个性别的问题啊，性取向的问题，那你可能就要开始去研读一些这方面书。就是其实我今年年初在教会有开这个性与性别的课，因为他在辉腾有一个教授，他写了很多这方面书，他就去念，然后就提供给会友。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遇到什么做学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所有的情况，但是如果神把某一个状况的人放你旁边，你就去了解以后呢，你就发觉你知识不够，你对这种情况不太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找相关的书去读，或资料读，或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这样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去帮助这样的问题。那我也是一样，我都是遇到一个状况就学一个状况，因为我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情况。然后呢，当我们了解收集资料，比较了解了他的这个晶体的反应、想法、渴望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始进到下一步是什么？
说，
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帮助他啊，就是说，那说呢，就是爱心说实话啊。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讲实话。我昨天讲说我不太敢讲实话哈，但现在我发现我越来越敢哈。但是我是讲不是随便讲，而是经过一个过程以后呢，我想一下怎么讲啊。实话最后还是要讲，但怎么讲差别很大啊。你们有没有说听过那个这个三明治法的说啊？比如说广生那个太太要你改变一下你的在家里回家的习惯，回家的鞋子乱丢啊，他可能就要讲说，你没有这样子，我只是
说错。
我跟你说，广生你真是好爸爸，你看每次家里这个经济都是你承担的，所以就先给他一个什么称赞鼓励啊，对，一个称赞，就三明治嘛，上面面包，然后再要中间开始说，但是你如果有一件事做得好一点，会你就更好，像你回家以后鞋子能够
说，你就说
了，然后最后还要再给一个面包哈，就说谢谢你哈，为这个家的贡献哈，真的是以你为荣哈，谁最会说哈？其实我最会说这个，我每天都被他校正哈，校正都觉得不是被骂哈，好像是很自然的哈，这个你们要学哈，叫爱心说实话。这个不是说一个好像是一个假的，不是的哈，因为你称赞都要具体嘛，要真正有意义的哈，说实话。那但是你要让他改正的话，你还是要跟他说出来啊。那因为我们是以基督使者的身份来讲啊，你看主耶稣劝人也是，你看主耶稣怎么改变人，你可以回去再重新思想福音书，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怎么去帮助人改变啊，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课程哈，你可以学习啊。那像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以后啊，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去读啊。我刚刚说，我不昨天讲说，我们听到读圣经、上主日学，其实是为了我们生命可以改变用的啊。所以当我们碰到，比如说这个妈妈孩子吸毒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对这个妈妈说什么？圣经是怎么说的？怎么去鼓励一个灰心绝望的妈妈？圣经有没有说这些话？
一
定有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是你开始回到圣经的时候，就我们讲那个十字架嘛，啊，从荆棘到十字架，啊，就是说其实圣经的话是可以用在每一个情况里面。那我们就是这时候我们做辅导，辅导为什么比主日学老师难啊？像你在团契做关怀做辅导，其实是比教导难的啊，因为教导只要整理好资料上去教啊，但是你辅导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时候你要了解问题以后，然后你要回到圣经问说，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教导是什么？啊，那我可以从你的话怎么去跟他讲？啊，这个就是需要你自己要到神面前去问的问题。啊，那这时候也促使你更加的认真去学习。啊，比如遇到一个这个一个老妈妈，她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哈，你就知道她心里很苦嘛，对不对？好，那心里很苦的人，圣经怎么去帮助这个人？把苦的心拿掉，变成一个感恩的心。圣经有没有这样教呢？有啊，很多。其实以弗所书就专门讲这个事情。啊，你以前看以弗所书，可能不知道以弗所书就以弗所书教会论。其实以弗所书讲了很多这个心的改变。那好，那因为这里我们不是 case 可以来讲哈，但是我就是告诉大家，在这个爱心说实话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当然就比较快知道说错误的想法是什么，正确的想法是什么。好，比如从忧郁症走出来的人就知道忧郁症人有哪些想法。好，但是神要我们有哪些想法？那忧郁症的心是怎样的心？那神希望我们有个怎样的心？所以我们就比较快可以知道怎么跟他讲，怎么跟他对话。但是其他的症状或其他问题，我们就要再去看圣经中有没有教导这个怎么去帮助这样的人。好，然后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话语。好，通常我觉得最后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都会找到一段经文或一个诗篇。或者是一个教义来作为最后跟他这个用爱心三明治说实话的这个关键。啊，这个话还是要说出去的。啊，比如说他有这个gender 的问题。啊，那我们就要看圣经怎么讲这个性别的问题。啊，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把这个事情研究清楚了，然后呢再教给他听。好，所以就是你要思考神要这个人看见什么。啊，神要他承认什么样的罪。啊，罪就是那个心。啊，那个需要改变的心。然后神呼召他过怎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怎么去委身到这样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要在讲之前要去自己先回答的问题。因为受助者看不到自己内心的欲望造成的反应，还有比如他一个苦毒的心，他看不到他自己有一颗苦的心，对不对？因为他辛苦的时候，只有你会旁边的人会感觉到他好多抱怨啊、批评啊，但是他自己会不会有感觉？他不敢。那你要怎么帮助他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心是苦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帮助他思考。第一个就问他，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你问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如果他当时假设他心很苦，然后他就这个责备了媳妇，说了很糟糕的话。一个婆婆如果很苦就责备媳妇，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那你就可以问他说，婆婆，那当时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觉？试着让他讲讲看，因为辅导最好是他讲，不是你讲，对不对？当时你说这媳妇怎样怎样，你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请问你好。然后 你当时后来还做了什么呢？啊，给他把他赶出去了啊，这样、啊。然后呢，这个最主要是这样问的方式是让他承认，就是他会有这些想法跟感觉是出于他自己，不是外面造成的，是他自己造成的。啊、然后最后问，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你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啊？为什么会这个？那就让他去思想，因为他心里的苦，他自己感觉不到，对不对？那就要让他慢慢从他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去体会他的感觉啊。那让他知道他知道你内心要的是什么啊？比如他要的就是。一个苦的人，一个心内心很苦的人，他要的是什么？
被爱。
被了解，
被了解，被爱，被了解，被了解。
安全感。
安全啊！大家都对不起我，对不对？啊，我为你们牺牲那么多年啊，然后最后觉得很不公平，
不是不是。
还有一个肯定。
肯定，
我不晓得，我只是，就是你要去了解他内心在要的是什么，当你慢慢体会到原来这个婆婆要的是这个时候，那你再来看下一步怎么帮助他。但他要的你不一定能给他，因为我们说有时候这是错误的欲望，对不对？但是你要把他错误欲望怎么引导到正确的欲望，他该要的是什么？你需要他懂有一个感恩的心，问题是他现在没有这个心，你怎么帮助他啊？先为他祷告，好不好？但你不要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说？哈、啊，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做个好婆婆啊！你看大家都那么爱你，我
的话讲
全部都可以玩的，对不对？对不对？住得好，吃得好，也没缺你的钱哈、啊。那你这个就是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辅导的时候是借着问问题哈，鼓励。我时间是已经过了，对不对？没有前阵处理两个冲突的双方哈、啊，我就找他们来啊，一个一个听，先听甲方，再听乙方，啊，发生什么事啊？然后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感受，啊，委屈哈、啊，就听，然后再听另外一方。听完以后，我后来想该怎么办呢？哈、啊，我就找到一本书，这本书叫《我们和好吧》啊，和平使者解决冲突之道，这本非常好，这个是。在帮助冲突双方解决冲突的一本好书，因为我发觉太多真理要学了啊，他们两个之间有很多东西他们都需要学，那但是我要讲我现在是觉得太累了，这怎么讲啊？不知道东西太多，我干脆我就买了书啊，我就每人送他们一本，然后我就拜托他，我说你下次来之前能不能请你看？我带我重点先讲一下，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每个冲突都是荣耀神的机会，其实他们看到盼望，就冲突其实很正常。我就刚刚讲，其实你现在有冲突没有问题，不用害怕哈，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哈。齐牧师找你来也不是要责备你哈，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哈，一个成长机会，甚至是荣耀神的机会啊。这书上写的哈，第一章他就这样写哈，我也完全同意。那我说，那你看看第二章。哎，结果那个人不错，他回去看了第二章，然后我说那你就我就开始跟他一起读这本书啊，每一次读一个小时啊，读一点，就他自己看一下，他有一天跟我说他很受感动啊，因为中间要他写认罪啊，他就真的写了，哇，我很感动，就是神的话可以自己就借着这本书，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问题，那这个事情就开始有转机。就开始有转机，因为一定，其实冲突双方都有问题，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一方开始看到他自己有问题的，看到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就有可能把双方带在一起。有一方愿意先承认自己的问题的话，另外一方就有可能开始改变。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说在我什么时候都，我很多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求神给我智慧。但是我刚刚说 God is cure
giver，
we are
care giver。
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开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神会给我们智慧。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那所以主要是让这个人看见什么，然后承认什么样的罪。我们昨天讲过为自己命名那个罪，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命名的出来，是贪心啊，或嫉妒啊，或骄傲等等，你认明的出来，你就知道从哪开始了，对不对？你的心就可以从实心开始转成肉心。如果是骄傲，那你要求的就是什么？神啊，给我一颗
谦卑的心，
对不对？如果是贪心，就是求神给我什么？
知足的心，
知足的心，对不对？要做到，真的是这样，真的、其实就是到最后，人就是被这些东西给抓住嘛，要能够情欲要能够忠诚的心，不要放纵情欲等等，所以如果能够是他自己讲出来是最好。所以我那天听到那一位讲出来他的。他列出四个他的问题，我听了非常感动就前面那几个小时都没有白花，他自己看到了那他自己看到承认出来的话，这个才是对他最有帮助，不是我指出来，对，不是我来指出来，是他自己看到，他可以除去实心变肉心然后呢愿意开始改变。你看那个实心呢，就是骄傲自义，对不对？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谦卑，对不对？灰心自责自怜，就要得到信心，向主求信心。贪心求知足的心享乐要求服侍人的心，愿意牺牲委身的心，舍己的心委屈饶恕苦毒怨恨，就是要学习饶恕的心记恨。以恶报恶，要能够以善报恶抱怨不知感恩，要能够求感恩的心，对不对？色情邪欲外欲心理外欲要学习节制忠贞的心控制掌控。有没有人的问题是控制掌控？有啊，其实有些人是控制掌控
对孩子，
但你跟他说你是控制者他是不会承认的。如果他能够圣灵光照，他自己看到，他看到说 OK， 我不应该控制我应该要交托让神来掌权那事情就会有转机那这些都是圣经讲的，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只是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什么圣经不断地在讲这些东西，谦骄傲到谦卑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原则这个是怎么认罪，我就不给大家然后尾声怎么样过一个新的生活，最后改变。这个是以弗所书，就是一个对照表新人生活跟旧人生活的对照，把以弗所书的污秽的言语要变成什么？造就人的好话，这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的结果当他心改变的时候，有了爱的时候，他就不会有了苦毒愤怒除掉的时候，他就可以从污秽的言语变成开始说造就的好话所以这边讲的比较是生活上的心改变的时候，我们希望他的行为言语也开始看到改变在以弗所书就是讲新人跟旧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从心改变到行为的改变 再去看以弗所书，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弗所书就是就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里。好，最后呢，我们讲到这个说，对不对？最后讲到行，好，行我就很快做一个结尾哈。行其实就是讲到说，这个人如果帮助他们彼此认错和好以后，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没有哈，要持续的稳固住哈。就是说他们要开始可能要给他们一些作业哈，或鼓励他们有一些这个实际的行动哈，让这个和好可以稳固下来。一样就是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有一些计划哈，我们通常就是给他一些功课啊，厘清责任归属，就是说也帮助他认清楚他的责任在哪里啊，他真正该改变的事情是什么啊，然后呢强调他在基督里的身份，永远记得他的身份，然后提供这个劝诫跟督责的机制啊，比如说就是给他有门徒训练啊，鼓励他开始读经的计划啊，或特别读以弗所书或什么书啊，觉得哪卷书对他有帮助，就让他可以继续的来学习。好，让那个改变，新的改变以后呢，能够借着行哈，来做出一些实际的行为，来巩固他的改变。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抱歉，好的，时间已经该去吃饭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那个时代很难看，因为他对神没有爱，所以对他来讲是没有很难有。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是在于我们的心要讨神喜悦，那我们要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做出这些事情。如果我只是要讨自己喜悦，我不会做出今天我们讲的圣经化的改变。
如果我们去帮助那些在苦中愤怒当中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建议什么我们采取防护措施，使得自己少受伤害？
我这样，我跟我女婿就是这样的，他的 plan other 啊哈，所以就是我要不要被拖下去？以前我会听他讲，后来发现我不能再听耶。听下去我会被牵下去，所以我就会跟他说我们谈到这就好，我要保护我的心，对，然后我就会想我要怎么跟他对话，对，那我自己还慢慢知道怎么去跟一个喜欢 blend other 的人相处，我就不太会受他影响，对，是要学，神会给我们智慧的，对。我还没有成功哈，但是我也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能帮助一个有毒抱怨的人变成喜乐的人。但我昨天主耶稣的方法，我昨天好像有讲到那个，我有没有讲到主的门徒训练方法？好像有稍微提到。真的改变不能只靠一对一帮忙，主的心意是第一个透过崇拜。大班制，主跟5000人讲道，对不对？大班制，所以要带他来崇拜听，借着圣灵诗歌神的话，然后再来小班制，主跟12个门徒对话教导，所以就是主日学学习啊，单向的学习，然后再来团契生活里面有朋友可以谈谈关心祷告。这个也非常重要，有爱，对不对？然后再配合一对一的辅导，这就为什么教会可以比较能够成功的帮助人。如果你光去到辅导中心，很有限，因为他只是在那1小时、2小时，很有限的这种里面去帮助。但是如果是在教会里，他有主的门徒训练方法，是负责大的团体的教导。小班的学习，团契的互动，到最后一对一的个别的辅导，还有一起去玩啊，一起去退休会啊，团契一起做 cruise 啊。一个人心灵的花朵要打开啊，其实是好多方面， 友谊，对不对？健康的身体啊，然后那个神的话啊，还有这个身体的健康，各个方面。所以一个人的健康不是只有在单方面，是多方面要照顾起来。那教会的生活就是一个最好，所以为什么我要把遇到困难的人带到教会，不是带给牧师，牧师一个人没办法，我带给安久拉他都快垮了，他一个人带到教会，对不对？带到教会，让他进到教会的这个大的群体里，那这是主的心意啊。透过了崇拜、诗歌各个方面，你发现他就一直在改变了，都是正能量嘛，都是神的圣灵圣言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不能只靠一对一的这个counseling的方法，但是这个在某个时刻需要这个切入点，好，但是这个人还是要把他记得 God is cure giver 带到整个教会里面，他才有办法真正完成健康的生活。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了？好，我们私下再交流啊。对，你请 Roger 带我们这个结束祷告。
今天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个专题啊，帮助我们好多的人。主啊，求主真的是亲自的来到我们心里，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也成为你的赐福的管道，能够帮助别人，借着你的恩典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我们马上就要善意，我求主看顾我们当中每一位，也是纪念齐牧师的辛苦。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名祈求。
Amen.